题时间比较短哈。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生命级的学习。今天不讲一站一站讲，一站一站是等海宁跟少海回来讲，我只讲一下警戒的一个部分哈，讲一下这本书。其实也有可能不少的人也比较熟悉，因为这个串出立民生是前面五本律法书的部分。Yeah. OK。那书名我刚才在那个介绍的时候哈，有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他第一章第一节就有讲说像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刚才也有讲了那个希伯来正典的，他就是引用那个第一个字说的话来当做这本书的一个就是名字哈。但是希腊文的那个74译本，今天跟我们今天去讲的信息有点意思，它有两个那个 synergy， 它这个也是希腊文，它其实 deutos 跟那个 nomos， 它 deutonomy 它其实是一个是恶的意思，一个是诫命跟律法，两个加起来的意思，它就是说再重新第二次来声明律法，就是重新声，英文就是 deutonomy。第二次声明律法的意思，等我们 中文翻译，下不来了中文翻译我们就翻译成是生命记了呀。Yeah. 当然作者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摩西。我们其实在前面这几年一直在学，有学了什么出埃及记是吧，这出埃及前面算是出埃及是前面学的，后面学以赛亚书，还有一些呀。Yeah.其他的一些先知书，摩西在这里的部分，在圣经里面，其实他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点到，就是说他就是这个作者。当然，是不是他在那个时候就立即写了，还是他先讲了，后来再做整理？在这个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讲法，因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那个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他讲的那个内容的。部分就是说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准备他们要跨过那个约旦河的一个月前，这些以色列人结束了这些旷野的生活，他大家知道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发生的事情，让这些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差不多漂流了将近40年，他们准备要进去之前，当然这些时间大概记不住没关系，反正就是大概1400年左右就好，不用记得 exactly哪一天呀、yeah. 但是他整个的内容在讲内容跨越，就是摩西在这里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描述的一些事情大概就是描述这些40年左右的这个事情。当然对于摩西来讲，他在圣经里面还讲一些预言，还讲将来的事情，当然所指示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止40年，但是他描述的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大概40年左右呀、yeah.OK， 这个是一个稍微知识性的一个东西哈，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他在什么地方写的呢？这个地图的基本上是从他的那个旷野在漂流，一直漂了一阵子时间，在这边哈，下去他就开始要准备进去了。之前基本上是在这个河东，就是约旦河河东的这摩亚平原这一带。他在这个地方写的、yeah. okay. 那写作的背景的部分大家一直都很了解，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人出了埃及以后到现在差不多有40年时间，他们旧的一代的那些人，就是当然一代人那个时候可能有小孩有呢，他讲的旧的一代是那些比较成年的出去作战的20岁以上的这些那一代人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新的一代这些可能过去这些小孩子或者 teenager 还有新生的这一代在旷野里面长大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准备要进去在迦南地之前，接下去重新摩西针对这个事情，上帝给他指示，就是重新把神的给他们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其实 有许多的诫命，许多的要求的部分，这些话语再重新来跟这一代的新的一代的这些年轻人重新强调一次，好，重新来强调一次，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上帝跟他子民之间立的约。当然我们前面在学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里面一直讲的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接下去一个一个立的约，当然等这个以后，后面将来跟大卫也是 立约，上帝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上帝。在这个的部分有一个特别强调的一个部分，就是要遵循上帝的话语，他这些子民就会蒙福。但是假设违反上帝的约定的话，这些祸患就会临到他们，并且他们会被分散到各个国家去。这个其实讲的是一个目的，但是这个也其实后来就是成为了一个预言，成为 在以色列人自己所面临的一个预言的一个部分。上帝、yeah. 好，那约词就是关键词，在这个圣经生命记里面有主要是 三个很关键的单词，一个是丰富，就是丰富你 做什么事情，丰富做什么事情，但是丰富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部分，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不是一个一个去查的，我是参考资料的，上面写的是88次 在那边丰富，一直丰富另外丰富完了以后，后面有听从跟遵循，是这两个相关的词在那个圣经就是生命记里面有 出现过80次。所以说丰富其实不是目的，丰富的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这些人去遵守，神的百姓去遵守。所以说丰富是把这些知识把这些教导给神的百姓，但是神的百姓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工作，就要去听从去遵守。但是会导致怎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从上帝来的赐福的一个部分。 在圣经生命记里面讲到福气的部分有讲了61次、yeah. OK， 那这里有一些关键的一些圣经的经节，其实有许多的经节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整个的生命记的一些关键的一些部分。 好，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我们再读下一个，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还有就是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首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给了我们的很多的命令，但是最重要是为了让我们得福、yeah. okay. 好，那这整本书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是讲上帝遵守他的约，他的信实对神的百姓。还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人神的百姓要怎样的在上帝的约前面，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抉择是在 做怎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再来读一下生命记的第11章26，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这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必受祸。你看，我们有讲一个若听从必蒙福， 若不听从就必受祸。这个当然我们在读整本圣经的部分，上帝一直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他特别的在这里继续的来强调。 yeah,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在新约的里面，好，提摩太后书里面来讲，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这个部分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的部分，不管神的百姓我们做了怎样的一个抉择，怎样一个决定，但是上帝给神的百姓整体的这个应许的一个部分，他从来不会改变。上帝他话已经出来，他做这样的一个、承诺给人所立的约，虽然时代在 在不断的变化，以色列的百姓后面不断的在背离上帝，但是上帝给的这个应许从来不会落空，他是可信的上帝，他从来不会背负他自己。就像我们讲说上帝不能说谎， 他说了以后他就不能说谎，他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说好，那这本书的特色哈，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已经可以 感觉到读了好多东西，好像似乎曾经也在新约里面读过，是吧？其实在新约里面经常引用的三本书，一个是、诗篇，另外一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现在周五的时候不管是丰盛主也好或者喜乐主也好， 一直 在写以赛亚书，我们一直什么众山重叠，一直在看上帝的应许，一个应许在哪里面，在新约一步一步在实现。另外一个被引用的很多的其实就是生命记，所以说我们在读的部分有很多从新约里面可以看到生命记的部分。另外大家比较经典的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对抗那个 撒旦在那个旷野四十天的时候，他在跟 撒旦在对话的时候，他引的这三段经文全部是生命经。我们一步一一读过的，其实就是说你回到那个看耶稣去战胜这个、魔鬼撒旦的部分，他是也是在用上帝的话语去抵挡。好，另外一个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耶稣所讲的最大的诫命也是从生命记出来的，也是就是我们刚才有在读，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yeah, 所以说爱神后面还给我们一个什么爱人，是给我们一个爱人。 OK, 刚才也有 提到过、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也含了很多的预言，含了很多预言，当然最主要的一个预言就是说上帝给他们这些交代，但是也预言这些以色列民将来会悖逆，加起 这些会亡国，亡了以后会掳到各个地方去， 就打到各个地方去，最后还会归回。这个其实是一个整体对以色列的一个预言，很大的一个部分集中 在这里。有很多的圣经经节，大家有时间后面也会慢慢写，有时间想想也可以先去看一看也可以。 OK, 好，那、我们、计划分段的部分是大概准备是这样分，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的、计划的那个教学的一个计划哈。整个的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部分基本上是摩西在那里讲过去的历史的部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做了怎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他其实是回顾过去发生的历史，讲上帝的慈爱在神的百姓的 这当中。所以说一二三四后面的五到二十六章的部分就是重新来讲，我们讲说生命记重新来讲上帝的命令的一个部分，后他各个包括西乃山的约定，加起迦南地要守住选民的身份等等，这个很具体的，后面还涉及到 很具体的一些生活的条例跟那个社会生活的条例等等。好，还有一个部分就从二十七到三十四的部分，就是他们开始展望未来将来的一些事情。好、 这里也包括后面就是选了那个耶稣雅做这样的一个交代，加起再聚，还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诗歌，就是那个摩西的歌，摩西的那个诗歌，其实三十二章整章都是摩西的一个诗歌。这个分段的部分，我们现在是大概计划是摘自那个黄家乐的那个基督徒文摘的解经系列，所以说大家在网络上查应该是可以查得到。我们计划大概是这样排，当然每个老师讲的部分可能会参考一些这部分，还会自己去，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计划的部分是这样排，但是具体的经节的部分可能根据我们每一次的过去的时候讲解的老师自己的感动读的圣经的部分会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好，好吧，讲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没有？
馒头
好，我把饭给你打进，给你喝点那个啥子，那个牛肉汤。
哎，万妈妈很高兴听到你声音，虽然我们听不清是讲什么。
啊，今天馒头你不够吃了吧？
够了，我要馒头，我只炒一点呢。
好，
不要拔了，就要馒头。
我就把馒头炒了。
哦，够了。
我们等一下，这个介绍完，我们等一下把万妈妈拉到屏幕上来，大家看看。好，听完帮我弄过去，对，我还可以，对 ，OK。生命记，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结构的部分。生命记其实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其实大家其实刚才在讲，不管是地点啊、人啊这些，其实神的百姓其实在生命记这个部分其实是面临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其实是 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第一个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旧的一代已经过去，新的一代要起来，其实神的百姓新的一代要开始起来，人其实新的一代要扛起，就是像我们中国大陆说扛起大旗的人已经不一样，其实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新的土地，他们过去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大家知道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漂流，现在要准备进去那个迦南地，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允许的一个地方，地方也要变了。另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要变了。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四十年的部分，他们生活基本上，那个叫什么叫 tabernacle， 就是他们即使是敬拜的地方也是一个帐篷，他们住的都是在帐篷嘛，他 围着那个 tabernacle 围起来，他吃的部分其实也没得吃，就是吃麻辣，上帝供应的麻辣。但是从这个部分开始进入迦南了以后，他们要从住帐篷的日子要变成住房子的日子，吃玛纳的日子后面就要开始吃那里土产的东西出来。生活方式其实对这一代的神的百姓 也在 开始变化。新的启示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就是在生命记之前基本上，当然不是说那个里面看不到神的爱，就是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爱，但是在前面的那几本书里面基本上非常强调上帝的大能和可畏的一个部分，其实 这 在前面，但是到了生命记这个部分他就开始把神的爱带出来，开始 强调神的爱。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读到这个部分、yeah. 好，另外上帝也给了他们新的托付，进入迦南地去建立新的一个国度，所以说对新的一代上帝也给他们新的一个任务。领袖大家都知道摩西要到那个耶稣亚的一个转变，还有他们也要面对新的挑战，那个里面不是说进去就可以，我们后面在学耶稣亚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前面其实虽然上帝已经预言或者允许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得那地，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征战在他们的前面、yeah. 好，所以说这个是生命记里面的，我们可以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转折点。我现在就跳到 我们今天的一个讲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 我有列了三个问题，其实《生命记》里面刚才 我在讲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转折点的部分，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上帝的话我们要传承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根据你们现在的感动，或者也可以分享其他的部分，就是说你觉得我们自己教会在面临目前这个时代的部分，现在的状况面临怎样的转折点，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另外一个部分也可以分享你个人现在2024年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有怎样的一个面临的转折点的一个部分，新的一些机会或者新的一些挑战。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想请大家分享一下对旧约般的主日学有什么期望我们可以收集一下，到时候也叫其他老师要照着期望讲。好好，我大概简介到此，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好，现在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吧，10多分钟的时间。谁还有没有对本书的简介的部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他进的钱我们就花。哥哥，哎。OK， 你可以把群的名字改一下2024就可以发，你不用 yeah， 好的，好，下面把时间开放给大家，谁愿意先分享？或是陈斌杰有补充的？这几个问题都很大。
我原来的教会呢，我们没有像这样分组来讨论啊，就是这个查经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是分组来查旧约，还有就是慕道班，还有新约，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很好，真的很好。对我个人的，就是2024年的目标来说，其实真的是。就是要更深的经历神，因为读经我们读了其实也就忘了，如果我们不随着大家在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来查主的话语的话，我们没有理解那么深刻。就说2024年就是要，对我来说我的目标就是说读圣经，去理解主的话语，更多的跟主亲近，让圣灵充满教会，充满我们的兄弟姐妹，充满我们的家庭孩子，让我们真的是照着主的话语去行，跟主更多的亲近。像 Rebecca 姐妹说的，我们应该真的是花更多的时间个人跟主的沟通。那我的目标就是跟主多亲近，更多的经历神。谢谢。
我之前在北京那个教会呢，有一个习惯，就是牧师讲完道以后，那 OK， 我转过来，牧师讲完道以后，可能弟兄姊妹有一些疑问，就是针对今天牧师讲的道的内容，自己可能有一些疑问，比方说有些地方没听明白，或者说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特别大的感动， 我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只是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能不能抽出5分钟的时间，把这个疑问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解决一下，讨论一下，或者说你内心那个感动，比方说我今天听了以后，哇，我在一点上特别感动，简单的分享一下，可能就5分钟时间，啊，对，就是针对我们，就相当于我，因为我们在上课嘛，我们刚完成了那个课，然后接下来还是在同样的房间里到这个课，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课上把前面那个课回顾一下，5分钟时间可能。啊，行，好，那我就谢谢，谢谢大家接纳我这个建议。那我今天的话，我跟我太太刚才聊了一下，就是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 Ron Hart 牧师非常的爱神。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他内心那种对神的爱？还有就是对灵魂的爱，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爱。因为今天他其实中间有一个时刻，他做了几个表情。他为什么做那个？说如果你真的听明白的话，有3种状态。其实我挺明白的，就是就像校长张校长做老师的啊，包括对，如果老师在上面讲，学生下边没反应，那个老师其实他很难受的。对，所以 Ron Hart 做那几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爱神，还而且爱我们。他每次讲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拼尽全力在讲，啊，他就像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每人分一块他的心，就那种感受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而且我相信，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今天他这个话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主日讲的话，他应该是一个统领我们TCCC 教会今年生活的一句话。因为我之前在的教会也是每年要牧师他有一个特别的领受，那这句话呢不是给一个人的，他是给整个群体的一句话。那么我相信 Ron Hart 牧师也是被神感动，他知道今年可能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就提前来勉励我们，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重要的其实好处发生了，大家都知道得益处了，那如果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能不能站得住呢？我们会不会像 Ron Hart 的牧师所说的，有些人遇到一点点挫折他就离开教会了，他就放弃他的信仰了？谢谢，这是我的一个领受。
我每年新年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去年有3点，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跟别人比，不要就是说让自己后悔的话。那 这三点我会定那样的目标都是有原因的，背后都有原因。那今年我的目标就是比较笼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最近我在思索说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好像很笼统的哈，但是我就是告诉自己要向着标杆直跑。我后来又加了一句，就是说要使自己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这样子的话，有一个目标，你每天你一早上起来，你就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目标在那边，你知道你今天要怎么过你的日子，今天我的时间要怎么 spend。 我们很少去想说我到底在世上的日子还有几天，但是你以你的年龄，然后以你我们在美国大概 女生，像我是女人的话，大概是多少时间，不要说生大病的话，那么你还有几年，然后365天乘以那个天，其实你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没有多少天，每过一天就是少一天。所以呢，真的不要浪费时间这是我对自己的对自己的期许，所以跟大家分享，谢谢。
既然那个邱元弟兄了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啊，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听的这个 Reinhard 牧师的正道啊，第一真的是很感谢神啊，使用这么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仆人啊，也很感谢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 Rebecca 姐妹啊，给我们做的这么真的是很深入的这样子的来翻译啊，很深入我们的心。的确是哈，我们知道属神的人呢，他都是能够讲出在心灵里面跟神沟通的一些的话。也就是说，今天一般来讲，好像我们都是在一个年初的时候，我们都是中国人的习惯啊，都要说一些非常非常祝福的。今天在这个正道里面当然 Reinhard 牧师也把神的祝福都给了我们，但是他也警醒到我们2024，他我相信是在神面前的祷告跟神的在灵里面所得出来，今天给我们也很多2024的一些警语啊。这的确是我们自己也要在神面前祷告的。然后再来他接着给我印象，也就是说很深入，我想都是大家回想起来他一定他说的就是说神的灵其实已经在这边运行着，而运行着是做什么的呢？也就是说神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善功都要成就的。也就是说真的我们跟着圣灵的带领，所谓跟着圣灵带领，我们不可忘记一定也要有神的话。我们在心灵里是跟随我们的主，但是呢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是必要听从的。刚刚我们念的经节里面也有啊，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话。在这样子情形底下，神一定在他要在你身上成就的事情就开始运行了，是一个善功就必成就。谢谢大家。
我说两句，我也不会太说，因为这个我就说两句我本身的感受吧。我在也在很多教会聚会，很多聚会我也信会的信时间很长了，可是呢我的感觉对这个神的爱是逐步不如的增加。一开始信心的时候真的是只当时就我来聚个会就好了，我该做饭该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慢慢慢慢的神的爱围绕着我，神的恩然后围绕着我，可是我就慢慢慢慢就发现神的恩典是从从足足，只要你信你顺，这样神就爱你，不一定要你做多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你只要恒心的爱主，恒心的爱兄弟姐妹，去执行神的话语，不要天天坐着听，听完了到外头我就给同志们说话呀疯啊就没有了，那是不可以的。每一个姐妹都应该听完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去行，特别现在有这个查经班我非常感兴趣，我在那个 Lexington 也是有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学的东西可不是一般，查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要讲你的心得，讲解你怎么样去分享，这个是就能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你在听的在大厅里听不是你不会，不是你记不住，因为长篇大论你只能重点记一点点，那小组不一样了，像这个查经这个咱们这个主主学，我在那里不参加这个就业主主学，我就业就是不懂，这个主主学一讲一讲一分享我就受益匪浅，感谢主。只有所以这一次牧师刚才讲的就是应心，这个应心很重要，新年在这新的一年开头我们有一个觉醒的计划，怎么去在今年里头去爱主爱人，怎么去传福音，怎么把爱撒出去，能活出基，当然是不能完全活出基督的样子，就活一点基督的样子也要去行，感谢主。我感觉这个神对我的爱是无法解释，太多太多看不见摸不着，神的爱是真的时时与我同在， 不管在家里在外头，不管你出你进，神都保守看顾。只要有一个信还是信，顺服爱主。随着我年龄大了，我今年都这一过年都79了，可是我觉得在神里边我还很年轻，我还差了很多。对圣经我希望多活几年，多学点圣经，而且呢多为众姐妹做点事情。感谢主，感谢神，回报神，阿门。
线上有没有人分享啊？线上还有没有谁要分享？朱丹有没有要分享的？
没有什么，我听大家。
大家好，我来了这个教会2年多了，我真的很爱这个教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上帝真理上的。那让他牧师每一次的讲到，他是在我的灵里有一种震撼，不是感动。我每次回去会把他讲到，我会拍照，因为我有时候看不清楚，我会再去一直一直去看，查找圣经，所以会明白很多。然后那个吕白凯姐妹她的翻译幽默又正确，真的使我们就是说更加深那个理解，真是很感谢神。然后刚刚那个吉娜说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昨天是我在 LA 的教会，我们也有线上的恩典团契活动，我们昨天的主题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2024年我的目标是，我以前总是说定目标一个月读一本书或者两本书，然后我现在更知道读书明白道理没有用，是无意的，把它行出来才是最有效的，这也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也很感恩我们读经组的那个老姐妹，就是我现在幽灵姐妹张姐妹，她每次的讲话真是很真心从心里发出来了，也是对我们很有的鼓励，对我们激励，我们会更爱主。他是那种很自然的，真是那种流露，然后真真实实的讲话，真的是就是很感恩，很感恩我们读经小组陈平姐妹带领，每一个姐妹每次的分享问问题都是让我们得到益处的，感谢。就这样，
万妈妈在不线上？万妈妈能不能讲话呀？万妈妈，万妈妈很慢，所以要等一下。
喂，
万妈妈，我们今天就请你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你是我们这里年纪最大的，所以。万妈妈为我们做个祷告啊，特别为我们就业班的做个祷告。
我打不开了。
没有，我们听得见你的。
喂，
我们听得见，万妈妈。
听到我说话没有？
听得见。
听得见啊。我说了哈，谢谢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哈。今天我们是组织学，是你定的，我们在听了万法的讲话，心里非常非常的。这个耳闻的，是的，他讲到我们心里面去了。每次我都很认真地听，主啊，感谢你。特别是我们救援班，
很多弟兄姊妹也说他今年的目标计划，还有戴恒弟兄也把我们就业站所学的东西都告诉了我们，我的眼睛看不见，不禁就有点恼火。说实在的，每次的读经和就业站的听，我都只好仔细的听，因为下来叫我再去看我找不到。有些时候儿子在吗，找他找一下读一下，儿子的事情有多我没办法。我不是强调客观，真的现在我眼睛视力越来越差，只能看到点马马虎虎的看一点，所以说我只能听经。我就恼火了，现在我来做什么了？我就把读先知书就带着听你走嘛，再叫我转回来去找我找不到的。所以说有个问题，就是要每一次我们在就业班带来读我们的就业班的分享啊，我只能听，我只能够听大家的分享，我来感受，我来接受。如今那个我们每次的读经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这是我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来求主帮助我，我能够很好的来今年来度过这些难关。主啊，感谢你，你对我们救援班是那么的眷顾，特别对我是那么的眷顾。今年我一直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全是主的看顾和帮助，我挺过来了。主真的感谢你，我在救援班一直读啊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不走啊，我就在救援班，我就来感受很得益很多，也求主多福我们救援班，在这新的一年里大家都能够满满的在主，大家都能够接受到主的祝福。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主啊，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吃饭了。